Hello， 欢迎大家收听1766一起聊聊，这里是每个星期三晚上八点的姐姐爱算命，我是姐姐妮娜。各位大家好啊，这个礼拜姐姐要讲一个沉痛的主题，也不能算沉痛，应该是很多人会有兴趣的，就是月老庙哈，如何拜月老求姻缘，那要去什么庙里面拜呢？其实原本没有想要做这一集，不过上个礼拜真的是太多人在询问，可能受到情人节的感召跟刺激，越来越多人问姐姐这个问题。那姐姐想说好吧，那姐姐就来开一集。原本想说不想在广播上讲太多那个宗教庙宇的事情，可是好像拜月老庙已经成为一个不成文的习俗跟规定这样子。好像没有姻缘，没有姻缘的人，单身的一定要去拜这样子。好，那姐姐今天会来跟大家讲一些就是台湾大概有几间就是求姻缘，好，不一定是月老庙，可是求姻缘的人都会去拜的庙宇，然后拜拜可能会有某一些规矩。好，因为有一些我因为姐姐就曾经听过那种很好玩，就是我有个朋友，她当初是一个女生，然后很漂亮的一个女生，然后就是一直都没有姻缘，她就去拜某一间月老庙，然后拜完之后，然后她就很生气，月老一直不给她杯，这样就是那个纸，我说那个杯就是两个半月形的那个木头刻成的那个，然后一定要一正一反，就是这样敲，就是直下去一定要一正一反，就是才代表月老有允许你拿红线嘛。然后他那时候怎么直杯，就是我们说把杯，台语叫把杯，直那个杯，他都是没有同意这样子，他很生气，他就自己拿了一条红线就走了，这样这是没有用的好吗？好，这是没有用的。然后呢，真的很恐怖这样子，就是之后过了两年还三年，他都单身一直到现在这样子。好，就是如果月老没有说要给你，请不要自己拿。好，或者是有一些地方他们拿的东西也不一定是，就是你拜拜拿的东西也不一定是红线，好，这是不一定，然后祈求的方式也不一定是一样的。好，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姐姐会跟大家再大概提及一下，然后其实就看今天因为时间有限嘛，那姐姐就准备就是有整理几间那个台湾大部分的人比较常见，好，比较常见会然后比较会去的。好，那大部分我必须讲，因为姐姐住北部，所以大部分都是北部的公庙，好，除非它够有名，不然大部分都北部。然后目前看起来，没有外岛的，先告诉各位，没有外岛的，然后也没有台湾本岛以外的，没有台湾本岛以外的庙宇。好，所以如果你不住在台湾本岛，那可能就是有机会来这边再去拜拜，或者是我们可以，你可以在当地就是寻找这样子，因为大部分的拜拜的方式其实比较大同小异。好，那我们讲到月老庙呢，一定要不过还有一点就是要特别跟大家提及，我突然想到，一般台湾啊，我们常说月老庙月老庙，但是其实在台湾几乎没有真正就是月老本身主神是月老的庙宇，大部分都是月老就是某一间庙宇它的主神以外，它可能旁边有一个偏厅偏殿，是月老这样子。我们比较少供奉，就是单纯那间庙就是供奉月老的庙宇比较少，就是很有名的啦，我必须讲很有名，然后你听说很灵验，大家都还愿那一种，非常的少。然后像以台湾来讲，比如说你如果上 Google 热搜前几名的，比如说一定会有霞海城隍庙，这个它的霞海城隍庙，我们知道它顾名思义，它竟然叫城隍庙，它的主神一定是城隍爷，所以它的月老就会在偏殿，请不要走进去然后看到主神是他，主神是你也不管他是谁，就拿起来就说月老月老，我要求姻缘，请给我线，然后怎么都找不到线，因为在主神他们的主神是城隍爷，好，城隍爷一定会觉得很好笑，就是你到底是来干嘛的。好，所以其实很多城隍庙，我发现很多城隍庙都有就是他偏厅都有月老。好，比如说像我说刚刚说的霞海城隍庙，他就是在台北这边，他就在台北这边算非常有名。可是像我知道像新竹有一个新竹那边的那个府城隍，他的那种府城城隍庙，他的也是有一个他们家的就是求姻缘，在他们家其实也是非常有名。所以其实不过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这个有点跳的讲，大家包含就是 如果去城隍庙求姻缘，你除了要拜月老以外，记得好、哦、同时间你要求现，就是同时你也要去求那个城隍夫人。好、哦，那要拜的，那要带的东西就比较多。好、哦，要带的东西，因为你拜月老啊，就是你拜月老，你除了主一般的祭品以外，好、哦，一般的祭品以外，我们说拜月老，除了一般祭品以外，你拜城隍夫人啊，你就要带那个碰混，就是胭脂水粉哦，它不要现在的化妆品，它要那种古代的那种，古早那种。我们常说碰混，就是有时候我们去那个经过夜市啊，或菜市场，有人在那个碗面、碗柄用的那个白白的粉，那就是古代的那个胭脂水粉哦，要用那个东西去祭祀城隍夫人哦。据说如果是在城隍庙拜月老，一定要有这个程序才有用。好、哦，如果是一定要有这个程序啊，如果是其他的地方的话，哦，每个庙的方式不一样。可是哈、哦，不管怎样，我刚刚有讲，我刚刚有讲到一件事，就是因为大部分的月老庙啊，哦，不是月老，就是如果我们大部分去拜月老的时候，那间庙的主神都不会是月老，所以我都建议大部分的人到了庙里面，第一件事情。好，请去投那个香油钱，然后拿一份金纸。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其实那个东西是等于是有点使用者付费，你去跟这间庙的神明祈求事项、祈求事物，你至少人家帮你处理也要点工本费吧，对不对？所以你就去投，你按照你的能力去投，因为我知道每一个人他们所谓随喜，就是你每个人会去投的金额是不一样。有些公庙他们可能现在已经有制式的价钱，但是你多给他们也不会说什么。好、哦，当然不一定说多给的效果就比较好，这是不一定的，因为那种东西本来就是看每个人的心意这样子。然后我的建议就是去拿金纸拜拜之后，就是你不要说直接金纸拿了就往月老那个殿。好，月老殿去冲过去。好，你一定要把从主神、从天公炉主神开始拜，把整间庙的那个神明全部都拜完，包括月老那边。哦，你一定会走到月老那边去。好，你可以跟月老讲一下，我等一下要来求姻缘，但是我现在先跟所有的神明打声招呼。拜完一圈之后，香也都插完之后，好，你再去月老那边。好，甚至有一些比较那个。比较搞刚功夫一点的，他会很有礼数，很道，很周到的。他就是主神那边，他会放一份贡品，可能水果啊，哦，可能金子水果，他可能金子他就会拿两份，哦，他就会买两份金子，就一份放在主殿那边，一份放在月老殿那边，好、哦。然后像一般来说拜月老，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就是牵钱红线这些东西，那这个东西有些是庙里面会准备，而有些是我们自己要买。好、哦，就是每间庙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有一些东西，像有一些庙宇很好，就是他们有，为了方便大家，他们都已经把东西准备好在庙里面，你就直接在当地购买，这样就行了。哦，然后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诚心的跟他讲说，跟月老讲说，你是真的很想要，就是有另外一半，然后请把你的条件，然后拜拜的时候，其实你一定要告诉他的是你是谁，好，你家住哪里，好，你家住哪里，你的年纪，你现在是几岁，你什么时候出生的，好，就是你自己是谁，你的出生的时间，然后你几岁，你出生时间，然后你的地址，好，然后你想要认识的人，好，你想要的对象，他的条件是什么，你可能要讲清楚，好，你可能要讲清楚。那讲完之后呢，讲完之后你就是拜拜完之后，你就可以开始跟月老那边祈求嘛，对不对？如果你拜的是月老庙，通常我们都会有红线，或者是你通常不是红线，就是要去抽那个叫什么，就是说红线我们还会去抽那个钱，其实一样，就是你就是要问月老他愿不愿意帮你，因为有时候就是你的时间还没有到，月老他可能当下他就不会帮你，想说不要那么早就有那么大的期待，你可能的姻缘在两年后，他就不会现在给你红线，也是有那个可能的。好、哦，所以如果没有求到红线，其实也不要太伤心难过。好、哦，因为有两种可能性，就是你跟这个月老，有一种可能性是你跟这个月老的缘分比较浅。好、哦，你的婚姻大事他没有办法帮你，可是你可能到另外一个月老庙就可以了，这样子，或另外一位神明那边。就是你跟那个神明的缘分比较深，好，他就可以帮你这样子。所以 所以其实就是不一定说不要说没有求到就感觉上世界要毁灭了，那种是不需要的。好，然后刚我有讲到，因为神明跟我们去每一间庙的神明有时候也是有远近疏亲的关系，所以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我都会建议不需要特别跑非常遥远去拜月老，就是或者是去拜拜，就是以当地就好，就是当地就比如说以北部来讲，北部最有名的庙就是我刚刚说像霞海城隍庙，然后除了霞海城隍庙，大概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龙山寺也非常有名哦，龙山寺他的月老也是非常有名的，好，因为毕竟都是非常，就是这些都是百年的那种老庙，其实都是他们有非常庞大的累积的那个的信众这样子。哦，像龙山寺，刚讲龙山，尤其是龙山寺，很多人去的原因是因为龙山寺的主神就是观世音菩萨。哦，就是你可以一路求进去这样子，就是从因为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嘛，对不对？虽然说没有听过观世音菩萨救姻缘，就是但是他救苦救难，所以你就可以什么事情都可以跟他讲，所以很多人会去那个叫什么万华的龙山寺，也是这个原因。好，万华龙山寺也是这个原因。然后这大概是北部两间比较最知名的，当然还是有其他的哦，还是有其他的，但是以北部来讲最有名的大概就是这两间哦，他们都是本身就是庙里面有主神，然后旁边有月老殿，然后大家就是拜拜，就是可以这样去拜。好，那如果然后过了北部，在中间有一段就比较可惜，什么桃竹苗那边基本上没有，好，没有。不过新竹的话，我就建议大家可以去那个也是新竹的城隍庙，那也是很灵验。好像那个接下来桃竹苗讲完，那我们再来讲到那个彰化。好，台中彰化这边，好，台中彰化这边呢，像以好，我先讲彰化好了，因为彰化就是我妈妈她在彰化长大的，她娘家在彰化，所以我比较常去。哦，彰化其实很有名的就是那个她的天后宫，哦，她的主神就是拜那个妈祖娘娘。哦，妈祖娘娘其实就本身妈祖娘娘的信众也是非常庞大了。哦，因为只要是沿海地区拜妈祖娘娘的人非常多。哦，因为早年在沿海地区，就是因为妈祖娘她会守护那个出船的人嘛，就是她守护就是进出，哦，就是在海上的进出是平安的，所以只要在沿海，也发现天后宫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像鹿港来讲，鹿港天后宫来讲，它的月老也非常的有名，哦，就是求姻缘那些，很多人都会去天后宫求这样子。哦，那当然就是一样，就是要有礼貌。我是觉得，如果只要庙的主神是女性，都一定要去跟她打招呼。啊，像刚刚我讲到那个城隍爷也是一样，虽然说城隍爷庙的主神是男性，但是因为城隍爷他有夫人，哦，基本上每一间城隍庙一定有城隍爷夫人，这个他不知道是在哪一个厅，哦，有些是在后厅，有些是在侧厅，哦，可是你一定要去，如果你要求姻缘，一定要去城隍爷夫人那边去祈求这样子，除了月老前面以外。好，那鹿港就是天后宫，好，天后宫也是非常当地非常非常非常知名的庙宇。好，那再来还有那个好彰化应该就是天后宫最有名，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台中的话就是乐成宫，好，台中的话就是乐成宫，乐成宫也是非常就快乐乐成宫的城，乐成宫它也是非常有名，就是它一样，我说沿海嘛，沿海，所以它就是那个只要是沿海，刚说妈祖娘娘就会特别多哦，所以乐成宫本身的主神就是妈祖娘娘，好，然后一样在偏殿有那个在旁边它有一个月老殿，好，那就是一样，就是到月老殿去祭祀，那一样就先去跟妈祖娘娘禀报完之后。哦，就有礼貌讲完之后，你再飞分向月老飞分。好，那接下来台中还有一间庙，好，这个我们先休息一下。好，等到我们等一下回来之后，我再告诉各位台中另外一间求姻缘的庙宇是什么。Hello， 欢迎大家回来，姐姐爱算命，我是姐姐妮娜。OK， 刚刚我们讲到台中的那个台中的乐成宫。 哦，乐成宫的月老这样子非常的灵验。好，这台中的朋友可以去。那除了台中，除了乐成宫，哦，姐姐今天讲比较快，因为实在是台湾宫庙实在是太多了，好恐怖。就是讲个月老，就是你知道吗？姐姐一开始先讲月老，可是最后想讲好像求姻缘，好像还有其他庙，然后就一直写上去。然后因为姐姐有一些朋友，我还问了一下我朋友说，你们有没有想到有什么我没有写上去的？哦，天哪，补充上去也太多庙了吧？而且这些都还是正的庙，还不包括什么狐仙啊这类的，这种的，或者是奇怪的那种宫庙，这种很小间的宫庙坛那种的，姐姐都没有写上去了。哦，所以姐姐今天讲话会稍微快一点点。哦，然后我刚刚说嘛，你要怎么选择，就是就近选择。通常我都会建议就近，好，离得近就是好庙这样子。也就是你比较有时间常去打招呼，好。他们打招呼，你跟神明的关系就会培养比较好，人家才会帮你。或者是你突然感觉就是我一定要去那间庙，或者你觉得你跟那间庙的神明就特别有缘，你也可以特地跑去，也是可以的。可是大部分我都会建议就近是比较好的，除非你在你家附近的离你家比较近的那间庙都求不到签，求不到线，好，然后他一直怎么用就是没有播，那你再去换其他间庙，这样比较远的地方。好，我的想法是这样子，或者是你就不要求月老，你可以去求其他的神明。好，那他求哪一位，我等一下也会跟大家讲。好，因为除了月老以外，还是有其他的神明，就是你求姻缘也可以找他们。好，那我刚刚讲台中啊，对，台中呢还有另外一间庙也非常的有名，就是台中的慈惠堂。哼。啊，慈惠堂其实是在台湾，慈惠堂在台湾其实大大小小的慈惠堂非常多，哦，那大概有上千家，应该是有上千家哦，慈惠堂，哦，那它慈惠堂起源是从花莲，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它。然后，那在台中的那个慈德慈惠堂呢，它其实是近几年非常的有名，因为它的月老比较特殊的是，它月老是 Q 版的月老，哦，就是所以大家很多人就是。冲着那个 Q 版的月老而去就是怎么讲拍照打卡先祈求这样子。好，然后只是慈惠堂，因为我只能说每一个县市的慈惠堂的那个不一样啊，因为台北的慈惠堂就是因为我最近台北某一间慈惠堂就是特地惹恼我，但是我先讲哦，这不是每一间都这样子，就是对于他们收费。就是一直不断的这个也要收费，那个也要收费，这件事情有点惹恼了我。好啊，不过慈惠堂它其实啊，我刚刚还没有讲到，慈惠堂的主神其实是母娘，好，母娘就是王母娘娘，好，是王母娘娘，母娘就是她，母娘就是母亲的母，她的意思就是大家的母亲，大家的妈妈。好，就传说中母娘就是大家所有人的很多神明的，就是很多神灵或者很多人的母亲，共同的母亲，所以呢，其实，因为而且母娘好像有五个这样子，总共有五位。好，那慈惠堂它其实就是王母娘娘，就是我们王母娘娘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西王母。我们知道天庭有玉皇大帝嘛，那玉皇大帝的另外一半就是王母娘娘，西王母娘娘。哦，那就是他掌管的天宫这样子，所以一样。哦，到了慈惠堂，好，不要直到偏殿去拜月老，好，不要直到旁边拜月老，记得就是你也可以跟母娘讲，好，你也可以跟王母娘娘讲，好，去祈求请她帮你啊，这样子，好，这个都是可以做的。好，那台中彰化讲完了，好，再来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我想，好，这个非常有名的月老在南投，好，在南投。好，在南投，就是南投的龙凤宫啦。好，南投龙凤宫，南投龙凤宫的月下老人非常非常有名，有去日月潭的，有去日月潭的应该都不会去错过。好，就是会觉得说哦，好像不去不行这样子。可是很少人，因为我们现在很好玩的地方就是，大部分这间庙月老出名之后。大部分人都只知道要去庙里拜月老，都不知道那些庙供奉的是什么。哦，其实南投龙凤宫它其实原本供奉的神明叫玄天上帝，跟玄天上帝就是，就是他是， 应该说他玄奘其实是收妖伏魔的一位神明这样子。哦，他脚上会踩着那个乌龟跟蛇这样，他一只脚踩着乌龟，一只脚踩着蛇，哦，非常辨识度非常的高。哦，另外还有供奉天上圣母跟惭愧祖师。哦，天上圣母就是我们说的妈祖，惭愧祖师其实，请上网去查他的资料，因为他其实很多人很没有听过惭愧祖师。可是事实上在很多庙里面都有供奉惭愧祖师，好，都有供奉惭愧祖师。其实他可能，而且他都会在正殿哦，就是在那个正厅那个地方，他可能就在旁边哦，都有供奉惭愧祖师。大家可以去，就是大家可以去查惭愧祖师，因为今天讲的是月老，我就不多提惭愧祖师的故事了。哦，那也是一个很经典的，就是教人正面的一个故事这样子。好，那我想想啊，对，月老庙，龙凤到日月潭的那个，就是都会到月下老人庙，就是日月潭的月下老人，因为他其实，可是那个月下老人庙，他其实是之后月老其实是之后才一路龙凤宫的。好，最早期的时候，他是因为到，就是在，应该说那个月老亭那个地方，其实是之后因为921之后就是。当地的一个观光受到很大的影响，好，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把月下老人，就是从那个月下老人亭那边，好，移到就是湖中间那个岛里面的月下老人亭，把它移出来，好，移到那个湖边的那个龙凤宫里面去，好，所以他原本不是在龙凤宫里面的，好。这个大家就是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不知道的事情，顺便跟大家提一下。好，那除了南投的龙凤宫以外，我们再往南走就是台南。好，台南的话很有名的就是济世五庙。好，会叫济世五庙，供奉的一定是男性的神祇，就是所谓的关圣帝君。好，就是供奉关圣帝君。好，那一样他在偏殿的地方有月老的，也有供奉月老，也是台南当地祈求月老的，应该说祈求月老来讲，大家都会去那个济世五庙那边，哦，去做祈求，哦，去做祈求。而且月老庙，而且这一间非常特殊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济世五庙它里面啊还有设油桶，就是你可以写信给月老的意思。我是说真的，我没有在开玩笑，哦，就是真的，你可以写信给月老，就是除了除了能到现场去联络感情以外，你也可以用写信的这种概念这样子。好，然后再来我们再往南走。好，再往南走就是高雄了。高雄一样是关帝庙。好，什么叫一样是关帝庙？就是一样是供奉，原本它也是供奉关圣帝君的庙宇，然后它一样就是在偏殿有月老。哦，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刚刚听起来好像为什么就是不是城隍爷就是关圣帝君，要不然就是天后宫这样子。好，哦，为什么好像都是这几位神明？因为其实不管是就是其实我觉得这跟台湾的庙宇主要的结构有关系，就是我们台湾供奉最多的可能就第一就是观世音菩萨，然后再来就是天后宫，哦，应该说这都是我们台湾比例非常高的，哦，然后再来像那个关圣帝君也是非常的高，哦，这些都是我们台湾非常就是本身主神供奉这些主神是非常高多的，然后有些就会比较地域性，比如说像保生大帝啊，哦，比如说像那个保生大帝丸，还有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保生大帝丸，就是比较那个什么开张圣王庙，这个就是比较区域性质，就是它跟移民，就是我们说张权械斗那时候，就是它其实就是跟我们那时候从大陆那时候移民过来台湾的时候，那个地方它的人口分布有关系，哦，就是有一些神明是这样子的原因，哦，可是你就会看到很多就是这一块都是供奉什么的，这一块都是供奉什么，就像我刚刚说沿海基本上妈祖就是供奉天后妈祖娘娘的就比例非常非常的高。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不一样的。好，不一样，哎， 不一样了哦，没有没有，等一下，还有一间，还有一间在花莲，花莲的圣安宫哦，花莲的圣安宫其实它也是供奉母娘的哦，王母娘娘的一个宫庙。好，那它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其实我刚有讲到那个台中，我刚刚在讲那个慈惠堂的时候，其实慈惠堂的一开始是从花莲这边出来的，它其实就在花莲圣安宫的旁边。好，就是而且他们两边都供奉一样的母娘，一样的就一样都供奉王母娘娘，好，都是供奉一样的神明。好，那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原来这两间庙其实是最早的时候是一间。好，而且是圣安宫比较早。好，我们再开始讲庙宇故事。圣安宫比较早，然后一直到传到某一代的时候，就是分家了这样子。所以一间庙，他们就是一间，其中两间庙，一间庙就是留着，一间庙保留金身，一间庙拿了香炉，然后就分了两间宫，宫庙就分成两家，而且就是隔壁这样子。好，真的是在隔壁哦。在隔壁，然后可是在之后发展，因为人为因素的关系，那个慈惠堂就慢慢的那个规模就超过圣安宫的规模这样子，因为它的就是它分出去的庙宇就非常非常多，现在已经分了上千家，好，跑不掉。只要全台湾，你只要看到穿那个蓝色衣服的，几乎都是慈惠堂这样子。好，供奉母娘供奉五位母娘的一个庙宇。好，那花莲圣安宫呢，其实比较它就是花莲唯一有月老的庙宇，比较大间啦。好，唯一比较大间有月老的庙宇就是花莲的圣安宫。好，那因为就是我刚说了，因为它里面本身也是供奉母娘，所以母娘我们刚刚说，因为它既然是我们的母亲，所以小孩子对母亲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要求，这都是很正常的。好，所以很多人到圣安宫去，他会顺便去拜会母娘，然后就去顺便就在拜会母娘之余，也会到旁边去求那个求月老这样子。像我记得前几年还有很多艺人在那边被拆到这样子。好，就是有几位知名的艺人去圣安宫求签的时候或求签的时候有被拍到。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几个不属于月老，就是你其实就是除了应该说是怎么讲，我们接下来讲几位神明是我们一样可以找他求姻缘，但他并不是月老。好，应该这样讲。好，比如说呢，台湾有一间非常特殊的庙叫补天宫。好，补是那个补货的补，天是天上的天。好，叫补天宫那么特殊的名字，好，我们从神话故事去想，就走一位神子，我们又一定有听过一个童话故事吗？不是，那叫什么？民间故事叫做女娲补天嘛。好，所以宜兰大福那边，哈，宜兰的那个大福补天宫，它其实就是供奉女娲娘娘的庙。好，女娲娘娘女娲娘娘当初就是大家有听过，多少都会听过那个故事，就是天上祝融跟共工打架，然后就是天上破了洞，然后女娲就炼石去补天嘛。好，那因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说求姻缘要去找女娲娘娘？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女娲她是最早。好，大家说女娲她去补了天之后，然后她用泥土捏了很多人出来，好，就是用黄土去塑造很多人，所以她是所有人类的起源。好，当然神话故事都是这样讲的，她是所有人类的起源这样子。然后她据说所有的婚姻制度，好，包括同性的人不要通婚这些制度啊，其实都是当初女娲制定的一个规矩。好，所以大家都说如果要求姻缘一定要去找女娲娘娘。好，这是有此一说啦。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告诉大家找女娲娘娘要注意什么。因为找女娲娘娘到女娲娘娘那边求姻缘有不同的，要准备不同，应该说要准备一个很特殊很特殊的东西，是其他庙没有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OK， 好，欢迎大家回来1766，一起来了解姐爱算命，我是姐姐妮娜。好，刚刚我们讲到了补天宫的女娲娘娘。那女娲娘娘，因为补天宫其实我们说补天宫比较特殊的是，它全台湾啊， 它是全台湾最有名的女娲娘娘庙，应该说也是唯一一个经过认证，就是它是从大陆那边过来的，它就是唯一一间这样子。所以其实它平常去那边的就是算很热闹，而且就是它旁边的香客大楼也很大间哦，我去过了，我就是看那个香客大楼觉得好豪华。当然现在很多宫庙的香客大楼都会盖得比庙宇本身还大这样子哦。那虎天宫比较特殊的地方就在于它你如果要去求，因为你就是它除了求姻缘以外，它也可以求小孩哦，它也可以求小孩。那如果你要去求姻缘的话，你要记得好，你会发现奇怪，为什么旁边放了很多瓦片，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就是屋子上的那个瓦片哦。因为因为我们说女娲她是用黄土来捏成人形的嘛，好，所以变成说如果你要去祈求姻缘的话，你要准备的反而不是红线这些东西哦，反而是瓦片跟水泥。好，是瓦片跟水泥，但是我个人觉得一样就近买就行了。好，请不要特地从台北或高雄搬水泥下去，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累。好，当地的水泥应该就很好用了，这样子不用特地扛这样子。好，那哦，一样就是，只是他那边庙方其实很贴心。好，哦，他那个祭拜的流程其实都写得很清楚，哦，大家照着做就行了，哦，这是比较特殊的东西。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一些特殊的神明呢？不是特殊的神明，就是求姻缘还有哪一些神明可以拜，哦，其实除了我刚刚说除了月老庙然后女娲娘娘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母娘。好，我们刚刚说母娘王母娘娘，可是母娘我刚刚说五尊嘛，就是他除了王母娘娘以外，还有什么骊山老母娘娘，还有九天玄女娘娘，还有那个地母娘娘。那我现在讲就是地母娘娘，有一种说法是，就是地母娘娘她也是我们的母亲，而且她管的是大地所有的人，所以变成说，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求姻缘的，也可以去找地母娘娘。好，那地母娘娘的话，在台湾就是有两间非常有名的地母娘娘，一间是在新店。好，新店在那个碧潭那边，它叫草庐地母宫。哦，虽然说是最近的那个草庐，就它原本是用那个茅草盖起来的，可是最近茅草已经拆掉了，这样子就是有一个当地的有一个特色算不见了，这样子是蛮可惜的。哦，不然以前其实很特殊哦，它就是房子里面它用茅草盖一个，就是它地母娘娘是供奉在那个茅草屋里面的，哦，非常特殊。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那个云林的那个建德式地母庙。哦，进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个地球这样子，地母娘娘坐在地球上面。哦，其实这也是比较特殊的。哦，地母娘娘。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在更南部台南那边的那个金銮宝殿地母，无极金銮宝殿的地母娘娘。哦，地母娘娘大概就是你如果真的想要参拜地母娘，就是你如果跟月老不是，月老怎么样都不帮你。好，你拜了很多届的月老都帮不了你，你可以换找地母娘娘帮忙看看。好，或许你的姻缘线是被玉母是压在地母娘娘那边也是有可能的。好，就是我是觉得不要放弃治疗，就是都会有希望，满天神佛吧，满天都就是台湾是一个宫庙很多的地方，满天都有。就是满地都是宫庙，所以大家你就换下一间就好了，这样子，哦，不要放弃希望。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尊很特殊的神，哦，大家都知道，而且大家每天都会看着他，哦，也每天几乎每天都会看到他，但是大家都不会想到他，哦，就是所谓的太阴星君、太阴娘娘。哦，太阴星君呢，太阴星君他其实是就是所谓的他其实就是所谓的月娘啦。它就是我们说的月亮。好，我们拜太阴星，太阳是太阳星君，就是有太阳星君跟太阴星君嘛。那太阴星君就是所谓的月娘。好，月娘，那我们就可以，我们就是如果要求姻缘的话，因为月娘她是掌管所有的，就是男女之间的这个都算她的管辖范围，所以大家可以去，就是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去找她这样子。哦，太阴星君的部分。 OK， 好，我们刚刚讲到太阴星君，它代表就是月亮，月亮的部分，所以我说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得到它，但是我们都没有想过要跟它去求姻缘这件事情，非常可惜。其实应该是这样讲，男生就算了哈，女生其实应该每一个人都要去拜太阴娘娘，因为太阴娘传说中她就是掌控的，就是所有女生都归她管，哦，都归她管。其实中秋节也是一个非常好祈求，就同理啦，中秋节就是太阴娘娘的生日，好，那太就是。中秋节是一个非常好求姻缘的时间哦。如果你在中秋节，甚至有一种说法就是你可以带保养品去拜太阴娘娘哦，她就会开心哦。你用那个拜过的保养品，就是使用起来都会特别的有效果，这样子哦，都会特别有效果哦。可是要先讲到太阴娘娘，她并不是嫦娥哦，所以其实不要想说嫦娥不是当初他在分月的时候不是婚姻不是很幸福，好，不要这样想，因为他并不是嫦娥，好，太阴娘娘归太阴娘娘，嫦娥归嫦娥，虽然说他们好像都在月亮上，但是是不一样的，好，是不一样的。好，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太阴娘娘的庙就比较多一点点了，好，太阴娘娘的庙就比较多一点点了，可是他一样就是通常大部分就是他跟月老有点状况有点像，就是你可能去当地的庙里面，你要找一下才能找得到。好，有一些地方他会写太阴星君，有些会写太阴娘娘，好，就是他每一间庙写的方式不一样，但他通常都会在偏殿，或者他不会在主殿上啦。好，就是他在主殿上，他可能就是很小一尊。好，我必须讲很小一尊，就是你可能不一定看得到，你可能要问一下庙方这样子，有时候找不到你可能就要问一下庙方。哦，像台北的话，像那个奉天宫它供奉的其实是那个五府千岁，可是它也是非常有名的天宫庙。哦，奉天宫是非常有名的天宫庙，就是天宫就是玉皇大帝啦。哦，它里面也有太阴星君，哦，大家可以去那边找太阴星君。然后还有就是龙山寺也有，哦，所以你看龙山寺为什么香火鼎盛，因为该有的他都有了这样子。如果你去，其实我就觉得龙山寺在台北的，住台北龙山寺真的很方便，就你去月老那边求不到，那你就去找太阴星君，知道吗？然后太阴星君再找不到再求不到，那你就走到主殿去，请走到主殿跟那个观世音菩萨哭诉一下也是可以的，好，请他帮忙。好，这是开玩笑的，请不要真的做这件事，有点恐怖。好，那再来就是大甲镇南宫。好，大甲镇南宫，大甲镇南宫里面你也是要找太阴星君，好，太阴星君。好，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宝福宫也是地母庙。哦，就是你也可以在那边拜地母以外，你也可以在那边拜太阴星君，就两边你都可以拜。我是建议，如果一间庙里面他掌管姻缘的神明比较多的话，建议大家都去祭祀比较好。好，然后再来就是那叫啥？花莲的圣安宫。哦，刚刚我们有介绍到，哦，它里面有月老，但是它里面也有太阴星君。哦，大家你也可以去祭祀。那有些人会说，那如果就是我常去的那间庙里面，哦，他没有在今天姐姐讲到的项目之内，哦，他可能没有在姐姐讲，那可是他一样有月老，一样有太阴星君，一样有地母，这样可以吗？哦，我必须讲是可以的。哦，如果你常去的庙宇里面就有月老就有地母的话，我建议就是就近去求就行了，就近去祭祀就行了。哦，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比较有交情嘛，人家会比较有办法帮得到你。那有一个重点就是，我很不建议，就是从南到北都在求红线这件事情，哦，或从南到北都会在求姻缘。就是每一间庙神明，如果神明有答应你，哦，短期之内你就不要再到下一间庙继续求姻缘了。 好，不是说不是，因为求姻缘这件事，并不是说求多就有保佑，好，并不是这样算的，好，并它的算法并不是这样，比如说就是并不是说多求几个多买保险，好，它的概念并不是这样子的，并不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建议不要这样，就是感觉上就是你一个案子委托很多家公司去执行，好，这样其实对这些神明也没有，就是不会太尊重你，反而会有不好的效果这样子。好，那其实有一些人拜拜就是会有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啊。哦，我把我听过的跟大家分享哈，因为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哦，那真的是很白痴，不是？我没有顾，我先讲啊，吉利有时候讲话比较直接，大家体谅。好，比如说那个有人会说什么，以女生来讲，他们常会最常讲就是 MC 来可以拜拜吗？其实是可以的，哦，是可以的，哦，是可以的，但是尽量不要去那个就是男性主神的庙，哦，就是如果你 NC 来了，然后你要去拜拜的话，尽量就是以女性主神的庙为主，哦，不要去那种就刚刚讲的那个玄天上帝啊，或者是那个关圣帝君为主神的庙，就先跳过这样子。哦，那还有一些问法，就是可以就是帮爸爸妈妈或是小孩求吗？或者兄弟姐妹求吗？朋友啊，这样可以帮他们求姻缘吗？基本上呢，我个人觉得你如果你只是想单纯帮他祈求都是可以的，可是你说可不可以帮他求了有没有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我们可以祝福他们，但是这个人的姻缘，每个人姻缘应该要自己去求吧，如果他本身就不想要，基本上你求了也没有用。好，哦，这就像姐姐常常讲，就是有一种桃花问题叫做妈妈觉得你有问题嘛，就是自己很多人这几年就是这样，因为现在走桃花年了，我就看到很多人其实他自己其实还好，可是反而是家里的人一直催。哦，这个真的就是我们最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监这样的状况。好，这所以真的所以你说我可不可以帮别人求，当然可以，但是会不会有用不知道。好，我只能告诉你我不知道，我又不是神明。好，然后情侣可不可以一起去拜拜，当然是可以的啊。好，可以，就是可以，当然可以去，可是请不要既然你们已经是情侣了，就请不要再求一些奇怪的东西了。好，既然是情侣了，就不要再求红线了，好，拜托。然后还有一些问那种什么就是红线用丢了要怎么办啊，那当然就是再求一次啊。好，但你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就是你求过之后，那个隐形的红线月老就已经帮了，你有没有再求其实都一样。哦，那如果你很介意的话，你就再求一次。然后还有什么，比如说如何还愿啊，这个很重要，突然想到，一般来讲就是如果我们去庙里面祈求啊，然后请神明帮我们，比如说我要考试考过啊，比如说我要赚多少钱啊，比如说我这样要求姻缘啊，好，我要交男朋友啊，或者是我要结婚啊，这些当你愿望一旦实现了，你就要去还愿。还愿就看有两种，好，就看你一种就是看你当初你有没有许下什么承诺，比如说哦，我只要让我能够嫁出去，我就请人家来演，请那个戏台来演戏这样子。哦，啊，如果你有讲这种话就一定要实现。那有一种就是没有讲什么，他单纯要拜托的，那个就是你就拿着你的喜饼来拜拜，哦，就是告诉感谢神明这样子，这样就行。然后喜饼不要带走，要留在那边，好，哦，给庙里的人吃，跟大家分享这样子。哦，这是比较特殊的，哦，就是每一间庙都一样，都要做到这件事情哦。好，哦，都一定要做到这件事情。然后要不要带花？我建议是可以带花，好，哦，因为带花代表好人缘跟桃花。哦，不管你是不是求姻缘，去每一间庙宇都可以带花去祭祀，这是很好的。好，那这个就是以上大概就是我们求姻缘月老庙，好，或者是求姻缘要去的庙宇这个部分。好，这个部分也只会讲这一次而已，所以就是请大家就是有听到的就听到，没有听到的就可能 可能桃花比你比较远这样子。好，那今天就到这边为止，那姐姐跟大家说拜拜咯，拜拜。